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东部时间1月20号中午，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正式翻开美国历史上新的一页。受到新冠疫情和不久前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事件的影响，今年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规模被缩减，很多传统活动被重新设计，或者是转为线上举行，而且这个安保措施是空前的。从国会山到国家大草坪，原本应有数以万计到场的民众呢，被20万面美国国旗、州旗等旗帜组成的海洋代替。那么拜登就职典礼委员会呢，就表示，这个被称为旗帜的广场，反映了我们致力于让每个人都能在家中享受到一场包容和安全的活动。那么拜登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呼吁美国人民团结，我们来听一听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Is America's day. This is democracy's day. A day of history and hope, of renewal and resolve. Through a crucible for the ages, America has been tested anew, and America has risen to the challenge. Today, we celebrate the triumph not of a candidate, but of a cause, the cause of democracy. The people, the will of the people,has been heard, an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has been heeded. We've learned again that democracy is precious. Democracy is fragile. And at this hour, my friends, democracy has prevailed. So now, on this hallowed ground where just a few days ago, violence sought to shake the Capitol's very foundation,We come together a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to carry out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as we have for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As we look ahead in our uniquely American way, restless, bold, optimistic, and set our sights on the nation we know we can be and we must be.
那么拜登能不能像他承诺的那样开始修补美国社会撕裂并弥合美国人民内心创伤的进程，这场特殊的就职典礼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进行点评。第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夏教授。
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今天第二位嘉宾是位于休斯顿的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欢迎叶教授。
哎，主持人好，夏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夏教授，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一开始啊，就听到这个拜登的有一段，其中节选他一段的这个就职演说啊，他在这个演说中就是讲到这样一句话，一段话，他说呢，民主是珍贵的，民主是脆弱的，但此时此刻，我们的朋友们，民主取得了胜利。我想听一听，就是您对于他这样一段话，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是，主要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边，美国的大选让全世界了担心美国的民主能不能够生存下来。所以我今天呢看到了，就说拜登主要是想不仅对美国人讲，而且想对全世界了热爱美国民主的人讲。那么美国的民主呢今天呢是那个非常那个坚强的呢那个生存了下来。尽管民主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民主呢，是一个就是用那个美国那个这边的说法，就是一种在进程中的不断的在一个就是工作的，那么 work in progress。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呢，美国呢它不断的是在朝着更完美的一个联邦在那个发展。那所以我觉得它的一个主要的那个就是目的呢，还是要告诉美国人民，也要告诉世界的美国的朋友。另外我想了也对那些对美国的民主出现问题了那幸灾乐祸，而且呢甚至想搅乱美国民主的人呢，那么说这么一句话，美国的民主确实是显示了它200多年的生命力和韧性，而且存在下来，而且不仅存在下来，美国的民主呢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手段，由美国人和美国新的这么一个行政当局了能够用民主来解决各种面临的危机。
好，谢谢谢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叶教授，就是也是在我们刚才这个片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 拜登的一段讲话。那他其实提到了这个在1月6号的那次这个暴力冲击国会事件。那他就说几天前这个暴力企图撼动国会大厦的这个根基。那么我们展望前方，以躁动、大胆、乐观的美国独特方式，把目标投向一个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成为，而且我们必须成为的国家。这样一段话，您怎么来解读呢？您对于他讲到这样就是这样一种表述啊，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哎，是的，我的看法是说，其实拜登要谈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们的民主价值被根深蒂固的挑战的。这个挑战是来自于现阶段比较分立的一个社会，民众没有办法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而致使说1月6号这个冲撞国会的事件。那这种事件其实代表着说，民主的本身制度它虽然说已经在美国执行了这么久，但它还是有它其中的脆弱性。那我们这一次拜登的就职典礼，其实很多方面的谈话都是在强调我们要如何去抚平这样的一个分裂，我们要如何去跨越这样的一个分裂，我们要如何去让我们的国家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或 United States to be united again。那这个 United 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必须要做到，就是要在这个民主制度这个核心基本的一个原则上面去继续遵守它，继续拥戴它。这样的话，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才能再向世界展现所谓的民主的价值。
好，谢谢叶教授。那么夏教授，对于您个人啊，对于这个拜登今天的这个就职典礼，您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那么他跟往届的这个，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啊，这个就职典礼比较特殊，跟过去有不一样。但是除了我们提到那些这个感官上的这个差异的话，您认为这届的这个总统这个就职典礼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美国呢现在呢有多重危机了在困扰这个国家。尤其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了，美国还在经历这种宪政危机。甚至美国的那个就是上一任总统，他不是铺上红地毯来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呢能够给他有一个很顺利的开端，他而是不断的撒上铁钉呢，让下一任美国总统呢会有更多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三个观感。第一个观感就是整个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它的权威的这个和平的转移呢非常具有神圣性和庄严性。那么不管某一个个人合作不合作，不管是甚至是在任的总统要给下任总统那个添许多麻烦，但是美国的整个民主那个转型呢，那么在整个过程中我认为是没有受到那个太多的这个伤害和阻挠。所以整个今天我们看到了，那么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在那个病毒不断的威胁美国的情况下，甚至在有国内恐怖主义那么在威胁美国权力转型的情况下，那么这个转型呢我认为是非常庄严，而且非常呢那个具有权威性，也给这个权力的转移呢那么那个就是提供了合法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仪式呢充满着这个就是多元性。那么其中你可以看到这个总统那么是78岁高龄的，而在里边我印象最深的是不是这一位年轻的这个女诗人，那么是叫Amanda Gorman。那么他在朗读整个一首献给美国的，那么献给这个总统就职典礼这首诗歌了。那么他跟拜登的年龄相差有55岁。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在整个那个表演的过程中呢，那么其他的艺术家各种艺术家还有牧师的那个卷入了，真正的代表了美国。那么其中当他们唱的歌从加利福尼亚那么到纽约的岛屿，那么我在纽约岛屿，那么所以呢我真是感觉到这个国家的包容。那么尤其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第一任的，现在是第一位女性的，而且是那个黑人的副总统了，是也有亚裔血统的副总统那个当选。那么这是美国的一个创历史的这么一个事件。而且他作为一个留学生的这么一个后代了，那么我们也想到我们的子女在美国呢也有非常那个多的就是空间呢，也可以成全他们的梦。那么最后呢，那我想那个说一下了，就是美国的整个就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有很多谣言，而且假新闻呢在满天飞，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了美国的权力那个和平的这个转型，而且美国的那个就是总统呢，那个拜登呢已经那个步入了白宫，那所以我相信呢，就是说对很多相信谣言的不断传谣的人来说，我觉得此时呢可以休庭一下。
好，谢谢夏教授。叶教授，就是我们其实刚才夏教授也谈到啊，这次这个美国大选啊，这个从选后一直到这个就职典礼， 到1月22号这个就职典礼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个路程是并不平坦的，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纷争啊。但是最后呢，最终我们今天还是看到了这个美国仍然实现了这个政权的一个和平的一个交接，虽然它不是一次一个不是一像往届那样的一个交接程序，那有它的特殊之处和不一样之处，那么还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平稳的一个交接啊。那您对于这个拜登的这个就职典礼，这个您认为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的，当然我觉得这是印象最深的部分在于说，其实拜登的就职典礼，尤其是他自己的那个就职演说，他花了很大一个篇幅去谈这个分裂的社会，去谈现在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那相对来说，其实我们同时间也发现，拜登这次的就职演说在外交事务上面他提到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少。那这当然也可以展现出拜登接下来尤其是辅仪上任之后，他的政策的核心可能是以一个安内攘外的一个进程来做一个策划。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看到比较多就是拜登在于所谓的美中关系、美台关系或者是美国对外关系的整体的一个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变动，但是对于美国对内尤其是对控制这个新冠疫情发展的这个部分以及去如何去实现更多所谓的族群之间的正义这一部分，我们可能会看到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改变。那这是我对于他就职演说的内容比的一个主要的点评。至于其他的部分来讲，我觉得这次美国的就职典礼当然规模相对来说小，我想观众可能有人在华盛顿华府 DC 的话，今天也是蛮冷的，所以其实外面街道因为有控管的关系相对来说也比较冷清，但是整个庄严的感觉，整个去强调说这个美国的民主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不管他们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他们都有办法在制度控管的方面之下进行一个和平的一个政党轮替政权交接。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贵，尤其是值得其他对于这些政权转移或者还没有民主化的国家来讲，是一个可以效法可以一个示范的一个案例。
好的，谢谢叶教授。那么夏教授，刚才叶教授也谈到今天就是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就职演说啊，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认为他这个就职演说当中呢，主要的看点或者说主要的亮点是什么呢？
是，我觉得他的首先这个整个他的语气了，那么是非常严肃，而且也那个有一种沉重的心情，反映了美国当下的遇到的各种危机。第二呢，我认为他呢就是确实也是做好了各种准备，而且他也讲得非常清楚，我是美国的那个所有人的总统，不管你选没有选我，那么我都会强调团结至上了，要把美国呢那个全部给团结起来，要为每一个美国人呢那么去工作去服务。而且他也那个说得很清楚，你要相信我的整个灵魂呢，那么都是在这里边会为美国服务。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跟前任总统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前任总统我觉得基本上呢只在给他的底盘扔红肉或者吹狗哨，那么没有就是想到了他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就认为他是全部美国人的这个总统。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团结的这个主题呢，那么我觉得是非常那个明晰的。那么另外一个你也可以看到了，尽管那个拜登那个总统讲到团结，但也并不是说他叫抹稀泥，那么他也提得非常的清楚，那么美国目前当下面对的各种危机，包括那个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他提出是这种结构性的系统的种族主义，那么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国内的暴力那个恐怖主义等等，那么他也说的是非常清楚，那么他会采取强力的措施了，那么要把这些呢最后给清理掉。那所以我觉得拜登的整个那个讲话你可以看到了，他是有信心，那么是有备而来，同时呢那么他也非常坚定的看到了美国的一些那个不仅是危机，而且是危机的根源，那么他也会呢那个对这些危机的根源呢那么直接呢那个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恐怕是我看到的最主要的他的讲话。
好，谢谢。叶教授，就是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实际上在过去的这几任美国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上啊，大家大概媒体或者说舆论都给他冠予一种就是说具有历史意义或者说具有划时代意义，比如说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当年的这个就职典礼，应该说是非常多的这种民众啊，很特别是很多的这个 黑人呢，还有这个有色人种，就是说亚裔等其他少数族裔人去参加。那么到了四年前，这个特朗普总统前总统呢，这个就职时候也是被冠以了一种特殊的意义。那么今年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仍然是被说赋予了很大的一个很高的一种历史意义。那么您认为它的历史意义在于什么？在于哪里？它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对于美国来说，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谈从历史定义的角度去切入的话，其实它最大的历史定义在于说，这一次是美国历年来总统就职前碰到最大的民主危机。也就是说，过去这个不管说你今天看到2000年在 Bush 跟那个高尔他们之间的选票，因为非常接近，而且事实上布希是透过选举人票而赢得选举的。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其实都没有碰到像这次这样的暴力事件。但这一次是在美国国会被暴力挑战之后，再重新的进行一个和平的一个政权转移，尤其是特朗普他在最后也是收了手，不愿意再去在言论上面去刺激这些选民。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的历史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美国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完美的，每一个民主制度它都会面临的不同的挑战。那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民主尤其是在一个非常分立的一个条件之下，当共和党的支持者或者是川普的支持者与拜登的支持者彼此之间水火不相容的条件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在最后的一个关头看到大家还是呼应于，或者是大家还是愿意去支持现阶段的一个民主制度。也就是说，虽然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依然会有一个问题，尤其是民主的制度很强调的就是尤其是以美国的制度来讲，它强调一个赢者全拿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谁获得胜选了，谁就拿到了一个执政的权利，这个执政权利也不需要跟其他人分享。那对于这些落选，尤其是将近有50%的人民投票给一个败选的一个候选人的条件之下呢，他们可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可是即便不管他们再难以接受，我们都可以看到民主这个制度它的优点在哪里。它的优点就在于说，我们给拜登这个四年的机会，其实尤其是这些共和党人士，他们会用更严厉的方式去检视拜登的一个执政成果，拜登的一个表现。那如果他四年表现不好，我们仍然还有机会去选出另一个我们心目中更好的一个候选人。所以说他这个历史定位是在于我们如何从一个分裂有伤痛以及经过暴力危机的一个民主挑战的情况之下，继续去坚固，继续去稳固美国的民主制度。这是我可以看到的历史定位。谢谢。
好，谢谢。夏教授，就是刚才叶教授谈到这个美国社会的一个分裂的这样一个现状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在四年前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其实美国的社会已经这个分裂情况比较严重。那他卸任后呢，这个分裂状况明显是更加严重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总统在他的这个就职演说中呼吁美国人民要团结，而且这也是呢给我们的感受就是说，这是他整个就职典礼贯穿整个就职典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否认，就是在现在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美国人，主要是投票给这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选民啊，仍然不愿意接受，就是说从内心上他还不愿意接受拜登已经成为美国总统这样一个事实。而且这个社会的撕裂程度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也是挑战也很严峻的。就是说想听听您的看法，就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拜登他怎么来推动美国人从对立走向这个团结，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他的突破应该是从哪些方面突破呢？
是这里边呢，当然就是拜登总统呢也提到美国呢进入到一个就是面对的谎言呢，那么对真理的挑战呢，这么一个就是时代了。那么有些人至今来看的话呢，大概我们就说的这种那个死硬分子了，就说坚决不相信那个大选呢那么是公平的。那么他们相信一个那个就是大谎言，就认为这个大选呢全部是被偷掉的。那么这些人呢，现在至今还有抱这种想法的大概也就不到20%左右的人。那么当然这些人的话呢，那么有各种的就是原因其中很多有种族偏见， 包括对美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他所选择的这个方向，还有美国这个国家在整个人口那么各种的发展了，那么他们是没办法接受的，包括就是说他们没办法接受一位那个黑人，一位南亚那个印度裔的这么一个第一位美国历史上的女副总统，那么这些东西呢对他们来说呢都是难以接受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认为历史呢它一定会往前发展。那么这就是今天的美国，美国不可能回到那个就是100年前，不可能回到奴隶制度。那么如果有的白人种族主义至上主义者还以为可以把美国拉回到100年前，甚至要把美国这么一个世俗的国家拉回到所谓的基督教立国了，那我觉得只是一种历史的反动。那么我们从那个拜登的这个就是胜选来看呢，那么可以说呢有反动的人，甚至说人性呢有那个劣质那个品质的人呢，全世界什么地方都有。但是美国呢这个社会呢，我认为从这次选举中来看呢，基本上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最后打的一个喷嚏。尽管这个喷嚏呢因为有新冠状病毒的原因，那么是很恶毒，但是我不相信呢他们呢真的能够阻止历史。另外拜登的许多的做法尤其比如说像给公立大学那么给免费另外呢就是说给最低工资，那么还有现在要制造就业，尤其是他的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投资拉动计划，我相信呢就像凯恩斯主义的拉动计划等等。那么我相信呢这些其实是真正在帮助美国的底层的人的，尤其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包括对医疗那个体系的进一步改善，另外还有把制造业呢不断的回到美国，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恐怕是解决问题，然后才能解决美国许多人的失落，才真正是弥合美国人的那个最佳方式。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叶教授，就是对于这次的美国总统这个拜登总统就职典礼啊，其实国际社会也给予很高度的这种关注。那么看到就是包括美国的一些主要的这个盟友啊，像欧盟啊，还有其他的像德国啊、英国这些传统上的盟友，给予了很高的这种关注。当然，同时也有美国的对手，像伊朗还有中国，也都是给予了一些这个回应啊。就是说我想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于这次美国总统这样一个政权的一个交接换届会给予这样高的一个评价，这个背后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是的，因为在过去当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他其实是用一个单边主义的方式，一对一抛弃这些过去已经建制下来的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条约的方式，来跟每一个国家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硬碰硬而非外交手段的方式来进行一个交流。那有些国家可能会在这种条件里面得到一些利益，但是也有蛮多的国家在这个样的一个环节或这样的一个策略之下呢，很难跟美国进行一个合理或者是一个外交比较和平的方式作为一个讨论。那当拜登胜选之后，或者现在拜登已经就职了，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整个外交团队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复印于过去美国建制出来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框架，也就是说未来跟美国之间的互动可能会比较有可能可以回复到奥巴马之前或奥巴马时期的一些基本的外交关系以及外交的一些决策模式。因为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对，当然这不是不见得每个国家都会得利，但是对大多数的国家来讲，他都会想办法去思考说，在这样的一个大方向的改变之下，他们要如何与美国重新接轨。尤其是在这个是未来的世界体系里面，其实你很难去，不管对于美国的市场或者是跟美国关系的经营上面来讲，都是不可能放弃的。因为横竖你从军事与经济实力来看，美国仍然是世界的霸权，所以为了维系跟美国这个世界霸权之间的良好关系，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拜登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可以合作的对象。那当然这个未来的合作细部的模式或是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触美国的外交团队呢，我想这个都言之过早。毕竟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现阶段来讲，对拜登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内，最重要的是对于疫情的控制以及对于国内经济的振兴。至于外交上面会有什么样的突破，我想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见证。谢谢。
朋友们应该请教夏教授啊，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于这次拜登总统就职是给予了比较高的这种关注，特别是感觉上是比较积极的，期待与美国恢复与美国合作。那么我们知道还很清楚记到这个4年前 这个特朗普就职的时候呢，国际社会是感觉就是一种就是说不确定性，或者说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那样的一种莫名的紧张啊。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这次对于这个拜登总统的就职反而是给予了更高的这种评价呢？
是两方面，国际社会当然一方面是有美国的盟友，那么美国的盟友呢，那个当然是受尽了过去四年呢那个川普总统那个破坏美国跟盟友的传统的结盟的关系，而且不断的制造各种麻烦，以一种所谓的交际性的总统制了来破坏大西洋，尤其是大西洋的这个联盟。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欧盟国家来说，对传统的民主国家，也就是说整个西方联盟来说，那么拜登的那个就是接任总统了，那么当然是给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联盟，我觉得带来了极大的希望。所以大家呢期盼呢美国呢能够变成一个继续的这么能够跟盟友合作的，能够推动这种国际主义，能够维护全球的那个民主化的这个趋势。那么这点呢我觉得是美国的盟友所期盼的。所以他们很高兴看到今天美国呢那么在民主的这个危机过程中他们那个挺住了，而且由一位有各种各方面经验和能力的人呢来那个掌舵了，那么这点呢让他们呢有点放心了。那么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得看到美国的一些敌人，美国的敌对的国家，那么在这次美国的权力的转型过程中，不仅是幸灾乐祸的看到美国的灾难，其实他们呢在里边添油加醋，而且我认为呢是有的国家呢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呢，其实是用他们的水军制造出了许多谎言，炮制出了许多谎言，想把美国的民主呢给摧毁。那么在这一点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听到拜登的那个讲话呢，他也有所警告。那么所以我相信呢，有的国家看到美国能够在这次那个危机中呢能够挺立下来，还是心中有一种酸葡萄心理。
好，谢谢夏教授。那最后时间不多了，想请这个叶教授来谈一下，就您个人来从您个人角度出发，就是您对这个拜登就任后这个新的美国政府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呢？
是的，我觉得现在对这个美国政府最大的期待就是美国政府如何在接下来这几年跟旧有的盟友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国家去修正他们原来的关系，以及他在于对于东亚安全呢以及各世界各地的危机上面他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进行一个控制。对于国内来说，这个疫情现在最大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这个疫苗如何普及化。那事实上美国是有实力可以去让疫苗普及化，只是在执行面上面往往会碰到很多的难题。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拜登政府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把这个配套措施处理好，让整个美国社会再迅速的恢复正常化。谢谢。
好，谢谢。那么夏教授最后也想请您来点评一下，就是说拜登总统就职啊，最终就职啊，顺利当选这个顺利成为美国总统，那他对美国这个国家和美国人民他的意义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相信了美国的这个领导层，美国的制度，美国的民主，那么其实呢是可以有能力了解决美国人当下经历的各种危机的。那么而这种那个解决方式呢是依靠民主制度，依靠大家的共同的努力，而不是把这个国家呢给撕裂，用仇恨，那么用就是偏见呢，那么来那个就是分裂这个国家，那么这是没有出路的。另外一点就是在于你可以看到那个特朗普总统他是在不断的走向一种民粹主义。而他在那个离开那个办公室之前呢，有个1776年那个就是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报告，就在攻击美国的进步主义。那我认为拜登呢正好彰显了在美国国内通过进步主义的方式可以为美国的经济复兴做出贡献，同时当美国拥抱了进步主义，那我相信也会对全球的发展方向那么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从1980年撒切尔里根革命以后，这种保守的发展倾向呢我觉得会被阻止。我相信美国的引领呢就像他说的这个榜样的力量会推动全世界走向一个更进步的方向。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叶耀元教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